弟兄姊妹平安，我们继续来看路加福音第二十章第四十五节，一直看到第二十一章的第四节。在路加福音里面，这一段的记载基本上是依循马可福音，但是路加的记载比马可福音精简很多，把马可福音一些比较详细的叙述把它省略了。在马可福音里面，耶稣警告有关文士的爱慕虚荣，并且称许寡妇的牺牲奉献，这两件事情在马可福音里面是被分开来各自独立的两件事。当然在上下文当中仍然是也是跟路加福音一样，也是有要把这两件事来做一个对比。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看到这两个事件是被连贯在一起的。因为在马可福音为什么是被分开成为两个事件呢？因为在马可福音里面关于耶稣称许这个寡妇的牺牲奉献，是有一个另外的一个起头，说耶稣他坐在妇女院的这个奉献箱来看众人怎么样来奉献。但是我们等等会说到，在路加福音里面没有这样的一个好像一个区分，就是直接好像前面耶稣警告关于文士的爱慕虚荣，紧接着连下来耶稣他抬起头，他在观看，然后他就看到这些人怎么样来做奉献。所以路加福音里面把这两个事件连贯在一起，目的是要使二者形成一个对比，也就是形成更加是一个尖锐的对比。所以我们首先来看路加福音第二十章四十五节到四十七节。在四十五节一开始，路加说，当所有的百姓正在听的时候，耶稣就对门徒说了以下警告关于文士的行为这样的一段的教导。这显然是继续耶稣在最后一周在圣殿区的教导，所以百姓继续在听耶稣的教训。当百姓正在听的时候，耶稣转向门徒，对门徒，特别是针对门徒说了以下的警告。所以这样的一个叙述显明，以下耶稣所说的这个警告，这个教导是有关这个门徒训练，也就是耶稣教导他的门徒应当如何来行事为人，也就是说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他们应当怎么样避免这种假敬虔的生活。所以接下来我们看见耶稣就对门徒提出这个警告。首先耶稣说，你们要当心文士，或者把它翻成律法教师，因为文士当时就是教导律法，他们抄写律法，但是他们也研读律法，并且解释律法和教导律法。文士大部分是法利赛人，在路加福音的第二十一章，在那里耶稣已经警告门徒要当心法利赛人的笑。耶稣说要他们小心法利赛人的教导，因为这个对不起，是十二章的第一节哈。这个法利赛人的教导，耶稣用一个比喻的方式，因为好像面笑会发起来，然后就影响，造成很大的影响。因此耶稣警告他的门徒，因为在第十二章也是一样，第一节说，这时候有 几万人聚集，甚至彼此践踏。耶稣就开讲，他就开始教训，但是他先对门徒说，你们要防备，也是要当心法利赛人的笑，就是假冒为善。所以这里是跟耶稣在十二章第一节对门徒的警告是类似的。而这里耶稣说你们要当心，要当心这个动词是现在式，是现在式，意思就是耶稣说门徒必须继续不断的警醒，你们要当心，你们要继续不断的警醒，不要效法文士的行为。这是耶稣首先指出他要警告门徒是关于什么人，所以你们要当心文士。其次耶稣就说明要当心文士哪些方面的行为。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三十七节到第五十四节，在那里耶稣已经斥责法利赛人和律法教师的假冒为善。路加福音十一章这一段，耶稣斥责法利赛人跟律法教师的假冒为善，是类似马太福音第二十三章。现在耶稣再一次吩咐门徒要当心文士他们一些不当的行为。而耶稣这个警告是以文士的假冒为善和文士的贪婪这两方面为焦点，跟第十一章耶稣警告文士和律法教师的假冒为善，那里主要的是以假冒为善作为主要的警告的焦点。那在这里当然那是直接向法利赛人跟律法教师来斥责他们。那这里呢，耶稣是有两个主要的焦点，说明文士不当的行为，门徒必须要当心，不可以效法他们这样的行为。那一方面是关于文士的假冒为善，另外一方面是关于文士的贪婪。首先耶稣指出文士爱慕自我，也就是他们有一种对自我的爱慕，指出文士爱慕自我的一种虚荣。文士我们刚刚说过，在当时是研读和教导律法的教师，既然他们是研读跟教导律法，他们做这样的教导工作理当促使他们非常热心于叫神得着唯独神才配得的赞美，因为他们是教导神的律法，摩西的律法，他们也研读律法，解释律法，教导律法，他们这样研读解释教导律法理所当然应该促使他们很热心于神配得的赞美，应当热心于使人能够把唯独神才配得的赞美献上给神。但是文士们却显出夸张的爱慕自我的这一种的虚荣。所以耶稣就举出四方面来说明文士这种爱慕自我的虚荣。耶稣所举出的这四方面都是和渴望受人注目以及渴望被人看为重要有关，都是跟这两方面有关，渴望受人注目，渴望被人看为重要，跟这两方面有关。所以耶稣首先说他们喜好穿长袍走来走去，文士喜好穿长袍走来走去， 这个长袍所指的是类似祭司的袍子，是非常昂贵的。这个袍子通常是长度是长到脚罗，也就是很长的一个袍子。这种袍子乃是有学问或者富有或者贵族所穿的外袍。犹太宗教领袖穿这种的长袍，他们只穿白色的长袍，因为白色是具有宗教的意义，表明他们和别人是有别的。而文士通常还会加上特别长的穗子，这个穗子我们知道是在摩西律法民数记第十五章，神要摩西吩咐以色列人在他们的外衣，在他们的外衣的边上，这个在外衣的衣服的边上做穗子，来提醒他们要遵守耶和华的命令，不要随从自己的心意。这是在民数记的十五章第37节到第41节，耶和华说，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对摩西说，你要告诉以色列人，叫他们世世代代在自己衣服的边上做穗子，又在穗子上钉一根蓝色的细带子，这要做你们的穗子，叫你们一看见就记得耶和华一切的命令，并且去遵行，不随从自己的心意和自己的眼目乱跑，好像你们素常乱跑行淫一样，好使你们记得并且遵行我一切的命令，使你们成为圣洁，归给你们的神。好，所以文士呢，不但穿长袍，还在这个长袍的边加上特别长的穗子，几乎坠在地上，来表示他们显赫的身份。所以这是他们以这样的方式来等于说很夸张的来显耀他们自己。第二方面，耶稣说他们喜欢人在街市上向他们问安，这个其实是重复路加福音十一章的43节，因为在路加福音十一章43节，耶稣已经对法利赛人提出斥责，对他们说，你们法利赛人有祸，因为你们喜爱会堂里的守卫，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你们的安。所以这是耶稣已经指出法利赛人这种喜欢被看为重要的这种的行为。当文士在耶稣那个时代，文士走在街上的时候，他们会受到大部分群众无比的尊敬，因为文士的教训被看为是具有绝对主权的权柄。我们已经说，文士他们研读解释并且教导律法，所以文士的教训是被看为是具有绝对主权的权柄，特别是他们所制定的一些遵守律法的细则，在福音书里面被称为是口传的传统。这些口传的传统也被看为是跟文字写记载的摩西律法具有同等的权威性，所以这就是文士的教训被看为具有绝对主权的权柄，以至于他们如果走在街上，会受到大部分群众无比的尊敬。当一个拉比经过的时候，除了正在忙于做生意的商人之外，其余的人都会站起来，并且以拉比、教父或主人等尊称来向他们问安。他们喜欢被别人如此承认，他们是神百姓团体的领袖。这是第二方面，他们渴望被人看为重要。第三方面，他们喜欢会堂里最重要的座位。 会堂里最重要的座位是指会堂的前方存放律法书的柜子，前面有一条长凳子。在会堂的前方有一个柜子，里面放律法书。律法书在这个柜子的前面有一条长凳子，这个长凳子是向着会众，是保留给显赫的人坐的。凡是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全会众都可以看见他们。因为这个长凳是在放律法书的柜子的前面，而且是向着会众。这是为什么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全会众的人都可以看见他们，显出他们是比一般参与崇拜的人具有杰出的地位。所以文士喜欢坐会堂里面最重要的这个座位。第四方面，他们喜爱宴席上的首席。在犹太人的宴席，每一个席位都设定好的，主人右边的第一个位置是首席，或者说首位，主人左边的第一个位置是次席，或者说次位，以此类推。所以从每个人坐席的位置可以看出每个人的身份。而文士喜欢在宴席上坐在首位，也就是坐在主人右边的第一个位置，这是最重要的一个位置。文士这一种骄傲和爱慕虚荣，渴望受人注目，乃是与神所要求的谦卑，才得以进入神的国，并且在神的国中，像小孩子谦卑的人，乃是最大的。这是神所要求的。真正的谦卑，也就是真正的不自我依靠，完全的、全然的投靠在神的恩典里面，这样的人才得以进入神的国，而且这样的人在神的国中是最大的。所以文士这一种的骄傲和爱慕虚荣，渴望受人注目，是跟神所要求的谦卑完全的背道而驰。耶稣其次继续来说明文士不当的行为，是指出文士的贪婪。文士是贪爱钱财的，这个其实在前面路加福音第十六章耶稣已经指出他们这方面的问题。在十六章十四节，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耶稣以上所说的比喻和耶稣所说的话，他们就嗤笑耶稣。所以他们的贪婪，也就是贪爱钱财，在这里表现在他们侵吞寡妇的房屋。但是侵吞寡妇的房屋到底是指什么意思，我们没有办法确定。不过我们必须了解当时的背景。文士教导律法的工作是不准受薪的，也就是说他们教导律法的工作是不会得到这个报偿，报酬，也就是说 不拿薪水。所以文士们每一个人都有 一种副业，靠着这个副业他们来维持他们的生活。正好像使徒保罗一样，在使徒行传十八章第三节说到，使徒保罗是支帐篷的，他跟亚居拉百居拉夫妇一起，因为亚居拉百居拉夫妇也是支帐篷的，所以保罗就与他们同住。这就是当时因为这些文士们教导律法的工作没有薪水的收入，他们就都有一行都会一个特殊的技能，他们有一个副业，他们是以这样的方式来维持他们自己的生活。但是其实 由于律法师是全时间的一个老师，也就是说他们担任这个研读、解释、教导律法的工作，其实是一个全时间的工作，所以他们主要是依靠别人的帮助来维生。因此接待文士对他们提供生活的帮助就成为一种敬虔的行动，并且被看为是特别的善行。换句话说，有人来接待文士给予他们生活的帮助，在当时这是一种敬虔的行动，并且被看为是一种特别的善行。然而这里说文士侵吞寡妇的房屋，在这个背景之下来了解所谓侵吞 寡妇的房屋有几种可能的解释。第一种是对寡妇所提供的接待加以敲诈，我们刚刚已经说了，接待文士对文士提供生活的帮助是一种敬虔的行动，所以有一些敬虔的寡妇他们接待文士，但是文士却对寡妇提供的接待加以敲诈。第二种可能 是寡妇把他们的财富交给文士管理，因为也就是用这种方式好像 来帮助文士的生活，所以寡妇把他们的财富交给文士管理，文士就利用这个机会榨取寡妇的财富，寡妇的财产。这是第二种可能解释。第三种可能解释是文士把寡妇的房屋作为借款的抵押，但这个借款寡妇是没有办法偿还的，所以他们侵吞寡妇的房屋，因为要寡妇以她的房屋作为借款的抵押，然而这个借款是寡妇无法偿还的，那么文士就等于是侵吞了寡妇的房屋。第四种可能性是他们向寡妇超收合法的服务费，也就是文士他们提供一些服务，那么但是他们却向寡妇超收，也就是说不是按规定他们多收，向寡妇多收超收这个合法的服务费。但是文士做这些事情做得冠冕堂皇，因此受害人并不觉得被骗。这是耶稣指出文士的贪婪。接下来耶稣加上文士的假冒为善。文士们即使当他们欺骗榨取寡妇，他们还故意在公共场合做很长的祷告，纯粹是要显给人看他们是何等的敬虔，要得人的看重和尊敬。所以他们一方面在暗中欺骗榨取寡妇，他们做出这种诈欺的行为，可是在公共场合他们故意做很长的祷告，来显给别人看他们是何等的敬虔，来得到人的看重跟尊敬。这是一种假冒为善的行为。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六章已经提出这种假冒为善的警告。耶稣提出这个假冒为善的警告，他也是用犹太人敬虔生活的三方面的表现，一方面是施舍，一方面是祷告，一方面是禁食。所以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耶稣一再重复说，你们做这些事情的时候都是敲锣打鼓，要叫别人看见，要得人的荣耀。所以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五节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以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喜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那这就是耶稣 所斥责的假冒为善的一种行为。让我们现在看到文士他们即使在欺骗在榨取寡妇的财产，他们还故意在公共场合做很长的祷告来叫人看见，得到人的看重跟尊重，这是他们的假冒为善。所以耶稣最后就宣告文士的结局。耶稣说，神的愤怒将会向这些假冒为善的和贪婪的文士倾倒出来，神的审判将会临到他们。他们虽然身为律法的教师，可是爱慕虚荣，贪婪诈欺，并且假冒为善，所以耶稣说他们要受更重的刑罚。这就是耶稣在这个警告的末了指出，或者说宣告文士将要临到文士的一个神的审判，也就是他们最终的结局。其实这也就是新约雅各书第三章第一节所说的，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审判，或者说更重的判断，其实就是更重的审判。他们既然教导律法，他们就应当按着律法而行，但是他们不但不行律法，还犯律法，爱慕虚荣，贪婪诈欺，假冒为善，所以耶稣指出他们要受更重的刑罚。这是关于耶稣对门徒所做的一个教导，警告他们不可以效法文士的行为，而且必须要继续不断的警醒。也就是说，因为耶稣最后宣告文士的这个结局要受更重的刑罚，所以如果门徒效法文士，门徒也要受同样的刑罚，更重的刑罚。这是为什么耶稣要他们警醒，而且是要继续不断的警醒，绝对不可以效法文士这一种的这种的假敬虔。接下来耶稣还是在圣殿区，因为在路加福音里面接下来说耶稣抬头观看，所以就是紧接着耶稣向门徒提出这个警告，关于文士不当的行为。耶稣说完了这些话，说完了这个警告的话，耶稣抬头观看，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是在路加福音里面就是继续前面耶稣的警告，他抬头观看，这表示耶稣仍然在圣殿区的庭院中。所以路加这位作者他以耶稣抬头观看来把前面20章45到47节耶稣的警告，跟现在21章1到4节这个寡妇的奉献，这两个事件联系在一起，形成一个对比。在前文中，耶稣警告这个文士他们的贪婪的时候，说到文士侵吞寡妇的房屋，但是现在一位穷寡妇却把她全部所有的奉献给神，所以这就是以这位穷寡妇她的奉献跟前面的文士的行为，贪婪的行为，甚至侵吞寡妇的房屋，形成一个很尖锐的对比。耶稣抬头观看，他是在观看人们把奉献投入放置在妇女院中的13个奉献箱。在圣殿区的这个妇女院靠着墙摆了13个奉献箱， 这些奉献箱的外形是像喇叭的形状，每一个奉献箱都标明是为什么样的用途。例如，有的奉献箱是标明是为了奠捐，也就是摩西律法规定的，以色列的男丁每一年都要缴半舍客勒的银子，作为这个人头税这个是奠捐，是供应这个会幕圣殿的需要。或者呢，有些箱子上标明是为了素祭等等所以这些外形像喇叭的形状的奉献箱，13个奉献箱，每一个都标明是为了什么样的用途。因此犹太人他们到妇女院中，他们就把奉献投入这13个奉献箱，他们就按着这个奉献箱所标明的来把奉献投入这个奉献箱。基本上所收集的金钱全部是用在维持圣殿的日常开支和献祭的礼仪。所以这是在妇女院的奉献箱，所以犹太人就到这里来把他们的奉献投入这个奉献箱。耶稣就在观看这些犹太人把他们的奉献投入这些奉献箱，他看见有些财主把奉献的钱投进奉献箱。如果我们有一点点想象，我们似乎好像可以听见，当这些人把奉献的钱投入奉献箱，你就可以听见他们向在场监管的祭司宣告他们奉献的数目，并且他们会确定他们丢进去的钱币尽可能制造很大的噪音来让四周的人知道他们奉献了多么大量的金钱。然后耶稣看见一个很穷的寡妇也来奉献。这个寡妇她只投入两个小铜钱，这一种的铜钱在当时被称为是利顿，英文就是 lepton， 意思是最薄的钱币。也就是说这个小铜钱呢是极其不值钱的，这个利顿是最薄的钱币。两个小铜钱的价值差不多是1/400舍客勒，等于1/8分钱。如果换算成罗马的钱币，那就等于1/64分钱的银子。那么我们说过，在耶稣那个时代，一天的工资是1分钱银子。在马太福音第20章，耶稣讲的比喻，他有一个葡萄园园主雇用工人，讲好了一天的工钱是1分钱银子当然这个1分钱银子是罗马币的1分钱银子所以两个小铜钱值这个1/64的罗马币的1/64的银子。我们就可以想象这是多么微不足道的两个小铜钱。但是这个寡妇来，她是很穷的，极其贫穷的，她只是投入了这么微不足道的1/64银子，也就是一天的工资的1/64的价值的银子的铜钱，把它丢进奉献箱。但是那些有钱的财主，他们丢进去很大量的金钱，还要确定他们丢的时候，这些钱币会造成尽可能大的噪音让人家可以知道他们奉献了多少的钱。当耶稣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对比的情况，他就进一步来做教导。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耶稣 每一次用我实在告诉你们来开始他的教训，都是强调下面他要说的话是很重要的，而且是非常的可靠，是非常的可信赖。所以耶稣就对于奉献的人所做的奉献给予一个评估，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个寡妇所投入的比所有的人都多。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寡妇投入的其实是最微不足道的，最少的，但是耶稣却对这些奉献的人做了一个评估，他说这个寡妇所投入的比所有的人都多。耶稣这个话并没有否定其他人的奉献，耶稣只是说明这个寡妇所给的奉献是更大更多。因此从耶稣这个话我们可以明白，在神的眼中，奉献的多寡不是以金钱的量的多寡来衡量，因为如果以金钱的量的多寡来衡量，其实这个寡妇奉献是最少的，那些财主他们奉献很大量的金钱，但是现在耶稣说这个寡妇所给的是比其他人的奉献更大更多。因此在神的眼中，奉献的多寡不是以金钱的量的多寡来衡量，寡妇所奉献的这两个小铜钱是极度微小的数量。接着耶稣说明原因，耶稣说，因为他们所有的人都是出于他们的有余而投入奉献，但他这个寡妇，他是出于他的贫穷而把他赖以为生的一切都投进去了。和本翻成他养生的一切，是他赖以为生的。这两个钱，两小铜钱虽然是极微小的数量，却是这个寡妇维持她生命跟生活的金钱。耶稣就说明为什么他说这个寡妇所投入的比所有其他的人所投入的都多。所有那些其余奉献的人，他们所做的奉献是把他们有余的，是出于他们有余的。换句话说，他们所做的奉献只是很小的牺牲，只付出很小的代价，不管这个钱的数量有多少，对这些人来说是出于他们有余的，是他们多余的，他们有的是非常的丰富，所以只是把他们的丰富里面很少的一点点钱，虽然是很大的数目，却是他们的丰富，以他们的丰富来看是很小的牺牲，只是付出很小的代价，当他们给的时候根本就是不痛不痒，连想都不用想，就从他们的富裕中拿出一点来奉献，即使这个一点已经是很大量的金钱。但是这个寡妇她却是极度贫穷的，她只有两个小铜钱，这两个小铜钱是她赖以为生的，她却把她赖以为生的一切都奉献了。赖以为生直接翻译是生命，所以我们可以把它翻成耶稣说他把他全部的生命都投进去了。这是说明这个寡妇所做的牺牲，他把他全部的生命都投进去了，把他维持他生命和生活的一切都奉献了。这就让我们看到这个寡妇所做的牺牲是何等的大。换句话说，他是献上他的生命，他把他的生命全部的生命都 奉献了。因为把这两个小铜钱奉献之后，他就再也没有任何的金钱可以来维持自己的生活了，因为这是他维生的所有一切能够维持他自己生活的他都奉献，所以他是献上他的生命，他是做了极大的牺牲。但是谁可以做这样的这么大的牺牲？唯有对神的爱才能够产生这样的自我牺牲。因为他把自己维生的全部奉献，这是一种自我牺牲。他不为自己的生命和生活，好像不来啊，就是说奉献完了以后，他怎么生活？他能够有什么东西可以来维持他的生活？所以这是一种完全的自我牺牲。唯有对神的爱，真正爱神，才可以产生这样的自我牺牲。同时他也就完全信靠神而活，因为他没有任何的资源可以来维持自己的生活。这是为什么耶稣说这个寡妇所投入的比所有的人都多，这个寡妇的牺牲比所有的人更大，所以耶稣说他的奉献就比所有的人更多。这是在神的眼中来看，神不是按照奉献的金钱的数量来衡量一个人的奉献的多寡，神是看一个人在奉献的时候所做的自我牺牲有多少。因此耶稣这个教导很清楚地表明，对于奉献真正衡量的准则是所做的奉献到底是包含了多少为主而做的自我牺牲。这是为神而做的自我牺牲，为主而做的自我牺牲。所以神怎么样来衡量一个人的奉献的多寡？对于奉献衡量奉献真正衡量的准则乃是看一个人所做的奉献到底是包含了多少为主而做的自我牺牲，不是在于奉献的量，而是在于奉献背后的心，这是神所看重的。一个人奉献的多寡是以他为主牺牲多少来衡量。这个寡妇毫无保留的做出完全的牺牲，他是把维持他生命的两个小铜钱全部奉献了，所以他是毫无保留的做出完全的牺牲，所以他的奉献是比所有人都多。但这是出于他对神的爱和他对神所赐给他的一切的感谢的心，不但是他对神的爱，并且即使是他这么贫穷，只有两个小铜钱，他仍然存着感谢的心，这是神赐给他的，他为神所赐的存着，神所赐给他的这一切存着感谢。所以出于他对神的爱，他把赖以为生的一切都奉献了。但我们可以肯定，他一定不会觉得自己为神做了极大的牺牲。当他如此没有保留的做出完全的牺牲，他必定不会觉得自己为神做了极大的牺牲，因为这是表达他对神的爱和对神的感谢。正如耶稣对我们的爱使他为我们牺牲了他自己的生命，在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保罗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命。耶稣对我们的爱使他 为我们做了一个没有保留的完全的牺牲，把他自己的性命为我们舍了。如果我们爱神，我们也必然像这个寡妇一样的为神做出毫无保留完全的牺牲，没有留下一点给自己。这个寡妇没有留下一点给自己，所以这一种是毫无保留。所以有人说这种毫无保留完全的牺牲，反过来可以说是为自己留下多少。这个寡妇没有留为自己留下任何一点，她就是把自己所拥有的赖以为生的完全的奉献。这个寡妇对神的牺牲奉献和敬拜，不但与那些奉献很多钱的财主形成强烈的对比。这些财主奉献的钱虽然是很大的数目，但是跟他们所拥有的财富比起来微不足道。他们连眼睛都 不需要眨一下，就是把这些钱拿出来丢到奉献箱，对他们来说不痛不痒，一点也没有任何的牺牲，也是对他们来说等于说不叫他们付出什么代价。所以这个寡妇如此没有保留完全的牺牲奉献，对神所做出的完全的牺牲奉献，就跟那些奉献很多钱的财主形成强烈的对比，更是与前面的文士那种自我爱慕、夸张、虚饰、假冒为善的敬虔形成强烈的对比。这个寡妇是真正的敬虔，她出于对神的爱，只有对神的爱才能够使一个人做出这一种完全的自我牺牲，这才是一种真正的敬虔。所以这个寡妇这样对神牺牲的奉献和敬拜，和那些文士的自我爱慕、夸张、虚饰、假冒为善的敬虔形成强烈的对比。但是这个事件还向我们显明一个很重要的真理，神的观点和人的观点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人看人是看外貌，但神是看人心。这是当神吩咐撒母耳去高一个人来接续扫罗做以色列神百姓的君王，撒母耳就去到伯利恒有一个叫名叫耶西的人他的家，于是耶西就把他的儿子都叫齐了，站在撒母耳的面前。撒母耳一眼就看到以利亚，耶西的大儿子，身材高大，而且呢英俊潇洒。撒母耳立刻心里面就说，这个人一定就是神所拣选要高立接续扫罗做王的。但是神就对撒母耳说，他不是我拣选的，人看人是看外貌，你就凭个外貌你就认定这就是我所拣选的，但神说我是看人的心。所以耶西的从大儿子一直到第七个儿子，撒母耳说这些都不是，然后问耶西你还有儿子吗，他说还有一个最小的，他还在田野牧羊。你就可以看到大卫是不被看重的，因为撒母耳他要到伯利恒城，神他说我如果去扫罗一定会知道这件事情，意思就是说这个扫罗他会怀疑为什么撒母耳要到这个伯利恒城去。所以神就说那你就是说你要去那里献祭，所以他就邀请耶西 和他的儿子来参与这个献祭的宴席。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耶西他叫齐了七个儿子，可是最小的儿子大卫还让他在田野牧羊，没有把他叫来。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人真的是只是我们就是看外貌，可是神说他是看人心，神最看重的是人的心。因此奉献的数量的多少不是神所看重的，神看重在奉献的背后我们人的心是如何。所以我们看到路加福音的作者特别把耶稣向门徒警告不要效法文士的这种假冒为善跟贪婪的行为，以及耶稣称许这个穷寡妇他的牺牲奉献并列在一起，来显出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凡是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必须很警醒的继续不断的，不可以效法文士那种假敬虔的行为。他们的这种假敬虔是以自我为中心，是爱慕他们，爱慕自我，就是对他们是对自我存着一种爱慕，他们是有很大的虚荣，所以他们渴望受人注目，渴望被人看为重要，这是一种骄傲。这是我们必须要很警醒的去留意，不要有这样的一种骄傲和虚荣、爱慕自我的这种行为产生的一种行为。也绝对不可以像文士贪恋钱财，同时不可以把敬虔表现在人的面前，要故意叫人看见，要得人的称赞，要被人看重。这些假冒为善的行为是跟耶稣呼召门徒要舍己，天天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并且来跟随耶稣，是完全背道而驰的。如果大家记得在以赛亚书第52章53章描述耶和华那位受苦的仆人，说他像根出于干地，他也没有任何可以吸引人的，他的容貌是比任何人还要枯槁，他是被人厌弃的，而且是被人藐视、被人拒绝的。他没有什么美貌来吸引人，所以耶稣他不像这些文士是要标榜自己，相反的，耶稣在以赛亚书42章描述说他是听不见他的声音，也就是说耶稣他不是来炫耀他自己。以赛亚书42章说他不呼喊，也不扬声，也不叫人在街上听见他的声音。相反的，他被藐视、被厌弃，他为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受羞辱，担当我们的罪，而接受这个死亡的刑罚。所以耶稣呼召他的门徒也要如此的来跟随他，是跟这些文士这一种爱慕虚荣、这种虚饰、这种招摇夸张来炫耀自己，来引人注目，来 得人的称赞，并且被人看重，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但是这种文士的表现以及贪爱钱财，其实是我们人类的罪性，一个人罪人的一个天性所表现出来的。但是跟随耶稣做门徒的人，是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也就是说这个我是已经与基督一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是为什么耶稣警告门徒，其实对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讲，这是我们经常会受到的试探。我们许多时候所表现出来的谦卑是一种假谦卑，那就是跟文士一样的，是一种也许我们不像文士这样子这么炫耀自己，但是我们的里面其实是很骄傲的，跟这个文士没有什么不一样。而我们外表却显出那种谦卑的样式，我们也是一种跟文士一样的假冒伪善。这是我们一定要继续不断警醒的，去靠着神的恩典来致死我们这个肉体的这种私欲。我们是贪图虚荣的，我们是贪爱钱财的。其实我们不要觉得，有时候我们读这些圣经好像这不是我，这真是一种骄傲。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罪人，在神面前没有人是高于任何一个人，我们其实一样的是会落入这种的罪和这种的试探，所以一定要警醒。但是这个寡妇的榜样也是我们需要深入的去思想，去挑战自己。当然奉献有许多方面，我们的时间，我们智慧，我们的能力，我们的资源。但是我想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金钱的奉献确实是经常对我们来说一个很大的试探。换句话说，耶稣在前面第十六章已经很清楚的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我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金钱经常成为我们的神，当我们奉献的时候，我们也是像这些有钱的人，基本上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都是只是把有余的来做奉献。即使我们听完这篇道，我们还是依然顾我，所以我们实在要听神的话说什么。其实我自己最近真是被神光照，关于奉献的事情，甚至看到自己没有在遵守神的话。耶稣说你们不要积财宝在地上，要积财宝在天上。耶稣说你们要用这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等到这个钱财无用的时候，可以接你们到永恒的帐幕里去。我们到底是遵守多少？当我们遵守的时候，我们肯定必须为主的缘故而做各种的自我牺牲。我们不是确保我们的银行的存款有足够银行的存款，我们不是把大批的遗产大批的钱财作为遗产留给我们的儿女。我们要每逢要奉献，我们应该都来查验自己奉献的心智是如何。 所以最近圣灵真是光照我这样的罪，所以我就跟牧师分享，我说我们真的要在活着的时候，我们要来尊荣我们的神，我们真的是要多多的奉献，而且是牺牲的奉献，不是只是把有余的拿出来给神。这个寡妇，她把她全部的生命，她养生的，虽然就是这么小，两个小铜钱，可是她一点都没有舍不得，她一点都没有考虑，我把这个钱奉献了以后，我的生活怎么办？她一点都不保留的，完全的。两个小铜钱通通奉献，他做出这种完全的牺牲奉献，没有留下一点给自己，因为他爱神。所以在哥林多后书使徒保罗第八章，他也是给我们提出这个马其顿教会的榜样。马其顿教会是贫穷的，哥林多教会是富裕的，但是哥林多教会说要奉献，要收集捐献去帮助耶路撒冷这些贫穷的圣徒，说了一年都没有做出行动。然而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他说：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即使在患难中受大试炼，他们还是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马其顿教会是穷困的，在极其穷困的时候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保罗说，我可以证明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捐助，再三的求我们准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并且他们所做的不但是照我们所想望的，更是照神的旨意，先把自己献给主，又归附了我们。我们就是看到这些虽然是极度贫穷的人，但是当他们奉献的时候，他们慷慨的，而且是极大的为主而做出极大的自我牺牲，来把他们虽然是不多的金钱奉献给神。在神看，他们所奉献的远比那些有钱的人把有余的一些拿出来不痛不痒的，一点都不叫他们舍不得的，因为跟他们的财富比，这真的是微不足道。我们真的是在这个金钱奉献上需要好好的省察我们自己。越是富有的教会，富裕的教会，其实也许钱很多，奉献钱，但是其实真的就是跟耶稣这里所说的一样，虽然奉献的钱是很大量，因为这些人都是有钱人，教会因此有很多奉献的收入，可以盖富丽堂皇的这个教堂，甚至很可能可以做很多的事工，但是是不是神看为神所喜悦的，是神看为是真的是宝贵的，是真的是最多的奉献。所以人看人跟神看人在本质上是不同的，神看重的是我们奉献背后的心， 我们的服侍也是一样，神看重的是我们背后服侍的心。将来在最后审判的时候，传道书十二章说，神，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神都要审问，连那些隐秘的事、隐藏的事情神要审问。所谓的隐秘事、隐藏的事情，就是指我们人心中的意念、心中的动机。罗马书第二章十六节也是讲到基督将来要执行最后的审判，他要审问人的隐秘事。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五节，使徒保罗说，只等主来，他说判断我的乃是主，也就是说基督是最后审判的审判官。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判断，因为我们人看人就是看外貌，我们人是没办法看看透、鉴察看透一个人的心。所以基督再来的时候，保罗说在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判断，什么都不要论断。基督再来的时候，他才是真的审判的主，判断我们的乃是主。他再来的时候，他要照明暗中的隐情，他要显明人心的意念。保罗说那时候我们个人从主得称赞，意思就是说那时候神会给一个真正的判断，因为他要把人心中的意念以及人心中的动机、人背后做各种事情背后人的心是不是真正出于对神的爱，是不是真正出于对神的爱而舍己做出的自我牺牲，那么奉献是其中之一。所以将来最后审判一定会有很多跌破眼镜的事情。如果我们明白这个真理，真正明白这个真理，真的是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他说他立了志向要讨主的喜悦。换句话说，怎么样讨主的喜悦呢？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我们要真的是查验自己的心，要在神面前先真的是来肯定我们是出于对神的爱，是出于真的是完全的舍己来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真的是没有保留的奉献。无论做什么都是出于为主做的，都是出于为主做的，为主做，为主可以牺牲所有的。好像这个寡妇是把她全部的生命都牺牲了，都献上了，奉献了给神。如果我们真的是无论做什么，我们都先把我们自己的心这样子的来纠正，就是我们做事，我们里面的真正的心智，我们都是为了主，那么我们所做的就能够完全的讨主的喜悦。真的不是在乎我们做了多少人可以看见的，人看我们好像是很敬虔，但是我们里面其实是非常的自我，爱慕自我。我们跟这些文士基本上是一样，没有真正爱神，没有真正以神为中心，而是以自我为中心。所以其实神的话我们每逢听见都要花时间 深入的去默想，去省察，去求圣灵来光照我们。我们真是非常的眼瞎，好像这些文士真的是自以为意，我们也许多时候都是自以为意，自我夸耀，自我称赞，也许没有嘴里面说出来，可是暗暗的在自己的心中自我称许。所以我们跟文士，这些文士是没有什么不同的，只不过这些文士他们表现出来，可能我们没有表现出来，可是里面是跟他们一样的骄傲，一样的追求人的称赞，一样的要得人的人的注目，要得人看重我们等等之类的。所以特别我们都应当再一次的思想，在金钱的奉献上，我们应当如何行讨主喜悦的事。我们真的是要遵守耶稣的话，不要积财宝在地上，积财宝在天上。怎么样积财宝在天上呢？耶稣说你们要用这不义的钱财去结交朋友。结交朋友其实意思就是说要用这些钱去帮助人，帮助宣教士传福音。宣教士有很多是在贫穷的国家，那么我们 也等于说也去用我们的钱财去让宣教士或者说一些基督教的机构可以在这些贫穷的人当中去供应他们生活的需要。我们真的是去遵守神的话，侍奉神而不是侍奉马门。那我们奉献更是应该真的是更是应该为主为神我们慷慨的奉献，而且我们用最多的钱奉献，而不是用最少的钱奉献。我想我们实在求神怜悯，让我们可以好好的认真的去把神的话跟我们自己的生活，跟我们自己属灵的状况能够结合在一起。我们愿意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实在是求圣灵帮助我们去明白并且去遵行。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啊，实在孩子真是觉得现在越来越觉得每一次讲到我第一个就是自己说我要来遵行，每一次都是讲完我要去做，我是意思就是说我不是讲完一篇道我也是把它摆到脑后没有去遵守。其实我真是看到这是我的罪，主啊，真的有多少听见你的话真的就是照你所说的听见你的话就去行呢？其实真是太多时候我们都是说说听听，但是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次我们听你的话，我们没有一次是随便听的，我们每次听完我们就花时间继续的去默想，去求问圣灵，寻求圣灵来教导来帮助我们明白并且帮助我们去遵行。今天我们所看的这段经文，这两个对比，一个是爱自己的那种假敬虔，一个是真正自我牺牲为神而有的自我牺牲，并且是做出没有保留的完全的牺牲的真敬虔。 这是一个真正的敬虔，是真正一个爱神的人所活出的生活。我们主啊，你真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有一天都要站在你的审判台前。我觉得好像这个最后的审判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样，说说听听。我们从来没有存着战惊和畏惧，是想一想将来站在神你的审判台前，你会怎么来审判我们。虽然我们知道自己今生不是会达到完全，但是我们如果真的是靠你的恩典，我们在做的每一件事，特别是关于我们整个生活还有我们的金钱的奉献，对金钱的使用和管理，我们都竭力的真的是为你而做，是出于对你的爱而做。主啊，实在我们知道，那么当我们站在你的审判台前，你不是要看我们是不是完美，你是要看我们真的是出于对你的爱，我们这样子的来做出没有保留的完全的牺牲，为你而摆上我们的一切。主啊，真是不以自我为中心，不炫耀我们自己。其实正如保罗说的，没有一个人可以夸口，我们有什么可以夸口？我们是彻底的一个悖逆的罪人。今天我们蒙了这个拯救，实在是神恩典和怜悯所为我们预备的救赎。我们有什么可以夸口？主啊，但是我们真是还是常常夸口，真是求你赦免我们。主啊，实在我自己也是求你帮助我明白，也帮助我去遵行。因为你真的是这样子施恩给心中确实是谦卑渴慕来认识你并且遵行你的话，真正来舍己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